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是2024年1月29号星期一，我们将和您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美中经贸再度靠拢，相向而行，未追稳定吗？第二个话题，中国取消银行保险的外资限制是馅饼还是陷阱？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自己的看法。上星期六1月27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国外长王毅结束在曼谷的会谈，白宫表示他们的对话坦率、实质性和具建设性。白宫还说呢，这次会晤是两国在拜登与习近平去年11月旧金山峰会达成了共识，维持两国高层沟通渠道畅通努力的一部分。而就在此前的一天，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玛丽莎·拉格表示，美中商务工作组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议，以解决影响工商界的具体问题，使美中商业关系中有更多的可预测性。此外呢，去年成立的美中金融工作组在本月中旬也在北京举行了面谈。那么稳定美中经贸的步伐是否正在落实呢？它展示的是怎样的前景？好，我们今天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位呢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廖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张博士您好，欢迎您。
宇宙好，廖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加州的廖博士，我来问您啊，就是说呢，这个美中金融工作组和美中商务工作组的这个互动呢，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拜习会去年11月举行之后，两国之间维持稳定，尤其是稳定经贸的这个大气候已经基本成型了呢？廖博士。
我认为像去年的这个拜习会啊，在这个拜登上任之后是第二次会面。那我们想到这两次会面中间经历了很多的贸易紧张关系，还有彼此的不信任，然后包括还有间谍气球事件。我认为这工作组的形成当然是往稳定的方向前进，不过我对于接下来能够有达成怎么样实质目标，其实有点存疑。我想在2020疫情以来呢，这个美中之间尤其在贸易方面一直处于紧张关系。在疫情中间，两边经历了晶片战，然后实体清单的争议、贸易战，彼此用关税互相的制裁，然后稀土禁运，到后来气球事件，彼此的信任是很薄弱的。那再加上彼此的这个经贸摩擦，在中美都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受到影响比起美国来的大。虽然对美国来讲都是希望这个经贸回到正常化，在2018年之前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经济数据显示，这个中国方面其实是比美国方面更加的焦虑，更加的盼望经贸能够正常化。那两边当然都是有意愿能恢复经贸合作了，但是我想政治跟军事的冲突很容易让这个合作来破局，像是中国对于台湾的挑衅，还有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那这么大的裂痕和利益冲突，我想。很难在这样子一个就是一个几个工作小组的形成能够来冰释前嫌。我认为就是对于中国而言，就是经贸永远不是一个单独的议题，经贸的讨论永远是在政治的大框架下面操作的。那我认为目前中美两国关系能够回到过去的信任和关系，我认为是有一点点存疑的。
谢谢廖博士，一个大大的问号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博士，那么刚才呢廖博士也谈到了到底能达成什么目标，这是非常值得怀疑。那么美国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事务的副部长拉戈呢，在上个星期五表示这个美中经贸关系呢是美国在全球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那么这个话呢当然是经常说哈。那么去年呢两国的经贸总额是达到了6900亿美元。那么他还说呢怎么样处理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占据了他们相当多的这个时间。当然中国方面的说法呢也是非常的类似哈。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有一些报道，像第一财经他就说中美经贸关系呢仍然是密不可分，中美之间设立的两个经济金融工作组将有助于中美经贸 关系的发展。美中两国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就是这个两国各自呢需要从这个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中获得什么，而他们的这个契合度到底又有多少的，就是我想要苹果，但是你只能给我梨，这个契合度就是为零。好，那张博士您怎么看呢？
中美啊，一个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一个是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中国呢，应该说加入 WTO 后，已经深度的融入了世界啊，或者说融入全球化国际经济。这样呢，就是啊，中美之间呢，经济上很难脱钩啊，但是呢，也很难呢，就是说能够很好的融合，所以中间总是在磕磕绊绊。那么对中国来说，中国现在经济非常的困难啊，这个一个是失业率高企，第二个呢就是房地产暴雷。刚刚我也看到了新闻，在香港法院已经裁定恒大清盘啊，所以这样一来呢，中国经济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正如廖教授所说，我们分析中国经济从来就不能够离开政治，因为这涉及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所以习近平的焦虑感显然啊要高于拜登，啊，他就很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平稳啊这个中美啊之间的关系。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啊这个中美之间呢，承载着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这个问题其实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中美之间可以说叫同床异梦，大家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但是之间的问题之间的这种对抗也不可避免。
嗯，好，谢谢张博士哈。那么除了这个恒大现在香港要对他清算之外呢，我们还看到这个美国的一个大的玩具商这个 Hasbro 孩子之王呢也决定把生产线从中国迁出来。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中国相当不太利好的消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廖博士哈，就是美国商务部副长拉哥说呢，美中商务工作组在华盛顿会面的时候呢，将针对解决影响工商界的具体的问题，那么能不能请您谈谈这个应该是哪一些具体的问题在目前具有最大的这个迫切性的，廖博士？
是的，我认为对中国而言最在意的应该是这个美国对中国的晶片法案和一些贸易制裁，但是我认为美国的晶片法案已经是一个法案，其实很难撼动，那毕竟已经签署了。那贸易制裁也是强调互惠原则，比较难单面要求就是美国将关税移除。那除了这个贸易之间的障碍之外，我认为中国经贸目前这个燃眉之急是大量的外资撤离的这种坏消息。去年外资从中国股市撤离将近8000亿美金，那在今年呢，这个一月还没过完，外资已经售出42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资产，这些大量的这个外资撤离，让中国散户失去信心了，拼命把钱从中国股市抽出来，投到美国和日本的股市。那这些抽离的资金，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沪深指数啊，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香港恒生指数都表现得相当的糟糕。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在华盛顿见面的时候，中方的重点应该是希望美方的一些企业，尤其是金融业，像是花旗、大通这些银行重回到中国的市场。毕竟，但是我想这个其实是有点难度了，毕竟是一个自由的资本市场，在美国，这些企业即使有一些内线的消息，那如果说这个投资的这个中国本地的这个大环境不佳，很难因为这个政治的语言或是承诺改变他们的决定。那就美国而言，当然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应该希望是中方多多购买美方的产品，包括农产品、波音客机等等的。但是我想就急迫性而言，并没有像中方这么急迫。那就回到刚才这个张博士所说的，就是两边其实有很深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共识上的一个差距，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个未来的路还是很长的。
嗯，谢谢廖博士。对，没错，就是说呢，我们也看到过，就是说美国的这一些这个中国专家呢，也说现在美国最害怕的呢，就是说这个最好是不要打仗啊，这个是最怕的。所以呢，可能想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从侧面的方式呢，能够延缓这种双方暴雷的这么一个彻底这个分裂的这么一个局势。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博士，就是说美国呢已经说了，就是说呢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议题是没 有商量余地的，这当然也包括这个高科技芯片的出口，刚才廖博士也谈了啊。那么这个高科技还有跟中国的这个军工企业的贸易等等，美国呢可以说是丑话说在前面，它的目标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很透明化的。但是中国的这个行事方式呢是恰恰的相反哈，它往往呢是在想惩罚你的时候呢，就拿出它的这个所谓的国安法呀、反间谍法之类的来作为借口。但是在跟你谈判的时候，他肯定这个就不会说到这些。比方说加入世贸的时候，他把你所有的这个要求他都同意，但最后执不执行就在他。那么他不愿意实施，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哈。那么所以呢，这样一个状况呢，算不算是在这个美国不太好处理的这个疑难杂症呢？张博士。
我觉得谈不上疑难杂症吧，可以说叫双方心知肚明。您所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啊比较直截了当啊，这个中国呢，因为文化差异，它比较隐晦一点。但事实上呢，美国是绝不可能因为贸易而放弃国家安全的利益。而习近平呢，其实说的也很清楚，他是绝对不会让美国去啊这个颜色革命啊改变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渗透，中国也是要进行防范，也是要进行打压。只是现在呢，形势比人强，这个经济形势啊确实太糟糕。再一个，中国问题就是特别你像那个青年失业率，虽然它经过修改了数据变成10%，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实际上应该说接近50%，那就是两个青年人中有一个就待在家里，这都是社会不安定的一种隐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习近平既要保中共长久执政，也要保自己权位的稳固，他必须要发展经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二十大以后，习近平就一直想改善跟美国的关系啊，包括邀请大量商人啊来中国啊进行投资啊，接见啊这个重要的重磅商人，以及在美国旧金山啊跟商人进行会晤，他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美国的商人呢，其实也很聪明，他们可能呢想营造一个形势，然后在这种红火形势下也要进行安全的撤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双方都是有准备，并且把对方也都看了个底儿透。
嗯，好，谢谢您。就双方呢都有各自的这个没有办法逾越的这个红线，那么大家呢是心知肚明，那么现在也是在找机会能够迂回一下，延缓这个最终的这个冲突。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推特的网友们他们的评论。那么事实上呢，就是他们似乎也看得非常的清楚哈。第一位呢，他的这个名字就叫人权与时政，他说呢，改革开放初期，美国以为中共经济发展了就会促进民主，结果呢是越来越专制，危害全世界。现在如果再帮中共发展，输血中共，等中共缓过这口气之后，他会更加危害世界各国人民，长点记性吧，美国。好，接下来一位华荣，他说呢，美国政府和中共会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中共遵守了哪些协议和条款？中共哪一天对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讲过真话？啊，这也是我们刚才也的确谈到过。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请廖博士啊，这个拉哥呢是说，美国商务部的工作重点是确保经济安全，使美中商业关系中有更多的可预测性。那么自从两国不怎么和睦之后呢，这个双方各自都有哪一些损失呢？那么吃了哪一些的这个苦头呢？廖博士。
对，企业其实第二不喜欢的是税，那最不喜欢就是不确定性。那在过去几年里面，中美的这个摩擦造成很多的不确定性，也让两国之间跨国企业有很多的损失。那根据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 的报告指出，中美摩擦贸易摩擦对美国的 GDP 大概造成2.6%的影响，对中国造成这个3.6%的影响。这中间还不包括美国晶片法案，还有最近的这个外资大量撤出中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那么看到这些影响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就是我们看到实体商品的销售损失，双边的这个贸易制裁和关税降低了两边的这个双边的贸易，将近20%的进口商品就消失了。这些商品的这个价格提高了，因为 提高了大概10%到25%，就直接让双边的贸易的这个贸易额锐减1000亿左右，那相当是两边的这个双边贸易15%。这不但影响到这些企业的营收状况，然后各自中小企业他们的这个雇佣员工的状况，也让双边的物价被关税垫高，那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量，也让接下来的疫情发生之后，他们的通胀更加的恶化。那除了实体商品之外，商品这个使用零件，像是晶片啊，还有晶片的制造像是光刻机这些制造设备，那美国、日本和荷兰都禁运给中国了。那现在这个不断对中国的短期晶片需求这个产生冲击，那对他们长期需要晶片的军事、国防、资通产品这些战略规划都有很长远的影响。所以对双边虽然说影响都很大，但是对中国整个策略的这个规划和长期的规划是影响更加的巨大的。
那廖博士，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呢，通过美中现在这么一这个操作一互动的话呢，那样一些这个不可预测性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呢？
我想在这个不管是商务部长雷蒙多，或是财务部长耶伦，他们都有说过，其实中美不是寻求脱钩，而是寻求这个去风险化。这表示说，跟中国这个没有条件、无条件的这个全球化，或是无条件的贸易，其实是有风险的。所以说，我想他们的这些工作会议，还有目前的会谈的重点，可能就是摆在说，并不是回复到往日的美好，而是怎么样再把这些这个风险能够去除掉。因为我们想知道说，中国虽然说这个是过去的这个贸易这个经济腾飞，但是我们知道这中间的是许多的这个是在这个很多的环境成本劳工的成本或是一些不平等的这个贸易，或是说这个汇率的操控，还有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些强大的这个补助，或是帮助这个中小企业，让这些企业能够用很便宜的价钱在全世界站稳脚跟。那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其实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所以我认为说，其实可能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前进的方向是去风险化，那但是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回到往日这样子美好的情况了。
等于说呢，现在这个去风险，而不是脱钩呢，本身就是在想缓解一下这样的这个不可预测性啊，就是让这个西方、让美国的这个生意人呢，能够日子好过一点点。好，接下来张博士，我想请问你，就是说从宏观来看呢，美国《华尔街日报》说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呢是日益的割裂哈，那美中两大对立的阵营呢已经成型了。那这个报道还说呢，像去年秋天中国呢还跨越了一道重要的里程碑，这个就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是从4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超过了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贸易额之和。那么另外呢，我们还看到美国去年呢是很可能取代了中国成为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个说很可能是这个最后的数据呢还没有出来，但是看趋势呢应该就是八九不离十哈。那么我们记得呢，仅仅是在8年之前呢，中国呢是刚刚取代美国成为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两个阵营的说法，这个分裂成两个阵营的趋势呢，是不是已经无可阻挡了呢？张博士。
两个阵营的说法呢，可以说有它的道理啊。我们如果从这个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呢，那也就是说中国跟美国代表着不同的阵营，美国代表民主阵营，而中国代表或者正在组建的是一种专制独裁的阵营。中国正在跟俄罗斯、跟朝鲜、伊朗、叙利亚这些独裁国家正在抱团取暖。但是如果我们放眼到国际经济，这两个阵营的说法呢就有点牵强。主要的原因是不对等，因为美国跟他的盟友整个体量是非常大的，而中国呢，它这个体量加起来跟这些国家呀，你像俄罗斯只是相当于中国一个广东省，所以说它这个力量啊还是不对等的。那么我们看待 GDP 呢，有一种误解，其实 GDP 是个很宏观的数据，在中国的明朝，中国 GDP 还达到了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如果人均 GDP 呢，中国显然在世界上地位还是很低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两大阵营一个太强一个太弱所以有点不均衡。但是对抗呢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不是说中国一定要跟美国去对抗， 这是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观啊。美国呢也把中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说美国啊以前就冯德莱恩在做啊这个啊做演讲的时候就说啊，中国是一个啊斯大林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而习近平是斯大林的代言人，所以双方呢都看得比较清楚。那么目前来说，应该说中国还是要解决自己燃眉之急，因为经济的问题会动摇习近平的政权，这是他日夜不安的事。
嗯，好，谢谢张博士。那廖博士，美中经贸呢是继续的沟通和合作啊，这个大家来往似乎是非常的热络。那么表面看呢是绕开一些敏感的这个像是体制呀、人权之类的议题，但是实际上呢，这些因素是根本逃不掉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两国的经贸关系构建的稳定呢？就目前像是美中所说的啊，这个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个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些量上的一些变化，根本不可能有质的改变呢，廖博士。
我认为其实连量上面的这个累积可能都是有一点点我认为有点存疑，因为我想从2018年到现在，美国虽然经过政党轮替，但是川普前总统到拜登总统，这个延续的都是和中国之间紧张关系。那这个紧张关系其实是起来有字的，那是基本这个是基于双方对于基本价值不同的对抗。那我想中国从80年代之后，很多贸易经济的这种飞腾是牺牲了很多的成本，是国内的这个环境成本啊、水资源成本啊、劳工成本，或是用国家力量补贴产业，让这些国这些产业像是这个电动车这些很有价格上的优势，或是操控汇率。那这些策略呢，让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有很不平等的竞争。那这也让中国啊，再加上美国和全球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商品，因为很便宜嘛，或是中国的资金。那我们看进一步就让中国让把政治野心从经济，然后把他们野心扩张到中亚啊、非洲、南美洲、欧洲这些国家。那就像刚才我们刚刚说过的，就是财政部长这个耶伦，还有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过，中国不是寻求脱钩，是寻求去风险。那言下之意就是中国无条件的经贸合作其实风险过大。那经贸合作就必须要这个在这个政治跟这个战略的考量框架上讨论。也就是说，美方在寻求并不是回到过去的无条件的全球化，而是所谓的小院高墙，也就是让美国有选择性的跟中国合作。那这样在方向在短期内不管是哪一党当选美国下一届美国总统都不会改变。那目前因为美中的贸易摩擦，所以很多的这个供应商在执行所谓的 ABC， 就是 All but China， 意思就是说任何国家的这个都可以来制造他们的产品，但是只要不是中国就好。所以我认为其实除了值得一个值得本身的一个维持不变，维持两边的抗争之外，量上面能不能够回到过去的这么频繁的贸易，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是有一个疑问的。
嗯，那廖博士您怎么看，就是美中这个经贸沟通与合作它的前景会是怎么样子，就是能不能达到这个双方的预期呢？
我想在这个贸易战之后呢，就是到这个疫情之后，其实双边的这个关系其实相当的已经是相当的不好了。那从冰点开始，当然就是任何的关系工作会谈都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个其实对于美方来讲是步步为营啊。那美方来看起来是豪争一下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跟中方在讨论。那就像刚才张博士说的，其实对中方来讲，他们是更加的急切希望回复经济的稳定。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不管是失业率还有他们的这个股市啊，各方面的资金的这个变动，这个动荡都是让中国的中央是相当的忧心的。所以这两边这个一消一涨之际呢，我想这个对于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经贸谈判，我是觉得蛮值得玩味的。我想美方可能就会就他们的握有的筹码来慢慢跟中方来谈判。那我想中方这方面可能要有一些许多的让利，才能够让美方愿意跟他们继续的和谈。
嗯，互相这个继续磨下去哈。那么我想请问张博士您怎么看，就是刚才廖博士也谈到这个从冰点往上总是会有一些温度，但是具体到什么样一个情况的话呢，那是非常的这个值得观望的。那么您怎么看，就是就中国当然是希望撑过，以习近平希望撑过目前的这个难关，那么能不能撑过呢，就通过这个双方的沟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您觉得？
对，我赞成廖博士的观点，也就是中国呢，中美之间是冰点， 但中美之间呢，当然需要按照拜登所说的合作、竞争、对抗啊，这种对华关系。所以说呢，他需要有很多方面的合作，比如说气候问题啊，比如说经贸问题，还比如说朝鲜半岛问题，啊，都需要合作。但同时呢，这种对抗啊，这种竞争也会不断的加强。尽管目前啊，中美之间看得很热和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热和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焦虑，也就是习近平政权呢啊，到目前来说啊，执政以后经济越来越差啊，已经影响到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急于缓和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刚才您提到啊，说那个在这个第三世界哈，或者说这个其他国家贸易达到了这个中国是成为最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中国跟俄罗斯对俄乌战争的支持，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跟这个中东啊伊朗购买石油，这些因素都存在。但是这些因素其实背后啊，它是很脆弱的，它就远远不及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比如说美国和欧盟。但是中国呢，跟美国的对抗反美，这是解决不了，因为它需要一个假想敌，需要一个敌对势力，同时呢，它也需要跟俄罗斯抱团取暖。这样一来呢，欧盟的关系也没有办法缓解。所以从总体来说，可能呢，前外交部长乐玉成有句话，在好像在北大那里演讲的时候，他就说，今年看来好消息不多。
嗯，好，谢谢张博士。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在 YouTube 发表的一些评论哈，看看他们有什么见解。第一位呢，鱼次郎，他说呢，当美中两国无话可说的时候，通常都会以表演开会来填补这个空白期，也就是说没事找事儿，博取版面刷存在感而已，用来告诉这个世人美中两国的重要性。第二位呢是 Jack 刘，他说呢 5.2， 我想他指的是 GDP 哈，肯定是有水分的，具体增长多少呢是糊涂账，那看就业和消费呢是最准确的，经济确实在萎缩。第三位华胖，他说呢，有诚意的话先把世贸承诺给兑现了，否则就是欺骗。第四位这个 user， 他说呢，外资肯定不进来了，中国的国际金融信誉已经崩溃了啊。那么我们第二个话题呢会要讨论这个问题。接下来一位呢是张，他说呢，经济链缺一角，整体就会联动崩塌，这么简单的问题，中国中央竟无人知晓。最后一位呢是 A Chinese Perspective， 他说呢，经济数字你还得看到底有多少水分，这个积极水分之后呢，就会露出真相。150万以下的金额的小企业都是免税的，这些都不统计在中国大陆的 GDP 范围之内。好的，时间关系呢，以上是今天第一话题的讨论。经贸再度靠拢，美中相向而行，未追稳定吗？感谢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感谢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参加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将很快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取消银行保险的外资比例限制是馅饼还是陷阱？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重新回到美国之音一月二十九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向您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取消银行保险外资限制是馅饼还是陷阱呢？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您自己的看法。上个星期四一月二十五号，中国金融界公布银行保险业的新举措，取消了外资股份在这两个行业中所占比例的限制，外国资本可以持有银行保险机构100%的股权。而中国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元起当天在国新办举办的金融新闻发布会上说，包括外资独资保险公司、外资理财公司和外资独资的货币经纪公司，以及呢外资独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一些机构呢，已经获得了批准开业，并且进入了运营阶段。那有分析提问说呢，外国独资银行和保险机构进入中国，这对中国危险吗？另外也有分析呢是质疑说，外资不担心进入中国之后能否全身而退吗？那么中国为什么突然愿意让出过去坚持守卫的地盘？那外资面临的风险可控吗？消费者又能够得到怎样的利益呢？好，我们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一位呢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另外一位是独立视频人法学博士张杰。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首先我想请问张博士，就说根据对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政府呢原本2006年就应该向外资开放银行和保险市场，但是呢一直没有兑现啊，我们这个是在翻翻旧账哈。那么我想问问，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国愿意放弃对这个板块的控制呢？张博士。
对，这个形势比人强，只是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经济啊面临巨大的困难，外资撤离，国民企凋敝，整个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暴雷，还有地方债务高企等等问题，这都像一颗颗巨雷一样悬在空中。习近平感觉到恐惧不安，他没有想到啊，因为二十大以后本来开创新局，就是展开他重回极权主义之路，但是呢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横亘在他的路上，他必须要解决所以说呢他就加大开放。其实啊，就如您所说中国在2001年加入 WTO 以后啊，他就做出了承诺也有宽限期。当时啊我正在国有银行任职我在国有银行任职20多年，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已经朱镕基那个时候就已经说我们金融面临巨大的风险，因为要跟外资外企的金融企业直接的竞争。但这一天呢，我们看到今天呢，才刚刚所说放弃就对股权的控制，应该说这本来就是你 WTO 里做出的承诺，所以这能说是一种所谓的门开的越大吗？这只是你该还的旧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得出中国它没有一个诚信，它本来它不愿意放开，但是呢目前经济形势这么恶化，外资纷纷的撤离，它感觉到想稳住经济，所以说呢什么方便什么来。而金融显然是可以拉动投资的中国的三匹，我们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这个内需投资和出口，目前呢三匹马车都出问题，所以想从投资上呢来解决问题。但是呢中国呢投资也是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对香港的打压在，所以让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因为中国虚写的个管道被堵塞了，然后中国经济原来是靠房地产这一种制造泡沫来刺激经济也出问题了。所以说今天所说的这一种对外的开放看似气势宏大，实际上 是在还旧债，实际上是在解决燃眉之急。
嗯，而且呢，也的确是因为自己已经到不顾一切的这个地步了哈。那么，张博士呢，看来您是这个银行体系的，您是一个老，是您的老本行哈。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应该进深入的这个谈一谈。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问廖博士，就是说中国官方的说法呢，这是引入外资建设我们的金融体系。那么这种说法当然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但是呢，这个有更多的呢是有提出，就是否这个政府方面并不想承认自己受到这个形势所迫呢，才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中国的金融业目前呢是遇到怎样的这个资金和债务的危机呢？廖博士。
是，我想张博士刚才已经讲得非常的这个啊，非常的透彻。我想这个中国金融业可以说是暴雷暴不完。那中国的金融业、房地产和城投债这三个是脚绑在一起的难兄难弟。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没有等到疫情之后的利多和反弹，反而我们看到恒大、碧桂园这个城投债烂尾楼的事情这一件一件爆。我们知道金融这个金融业这个企业模式就是靠放贷款给民众或是企业来赚钱。那民众贷款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个买房置产的时候贷款。那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房价这个是创造近九年来最大的跌幅，像上海、深圳这些一线高档的社区，这个半数的，还有这一些很多二线、二三线的城市的这个二手房价，至少都跌了大概20%以上。那在杭州阿里巴巴总部附近的这个二手房价，从2021年的高峰，现在跌了大概30%以上。那很多房地产的高层认为，可能今年会有70%的房子啊、房地产的开发商面临倒闭的压力。我们才还有另外，就从中国公布的这个社融数据也看到，由于房地产连环爆，现在民众基本上就不希望买房子，因为现买现亏，所以很多民众有能力的就赶快把这个房屋的贷款赶快缴清，所以金融业根本没有赚头。那另外城投债现在也面临很多烂尾和违约的窘境。2023年这个去年的地方政府所发的这个专项贷款达到2022年的3倍之多，这是专门为这个中小企业银行补充资金的。我们看到资金现在已经用完了。那现在再加上去年这个7月的时候，中央政治局是提出一揽子化债方案之后，财政部发出再融资债券，然后这个要解决这个隐性债务，然后他总共发了1.4万亿，这个也是空前绝后。那我想即使这些地方政府他们融资能力即使恢复了，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因为经济放缓所带来的压力。那我们看到刚才讲了这么多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城投债的问题，所以民众不贷款，地方的财务就会出现问题，所牵连是整个中小企业、银行、不动产，还有整个金融体系，可以说是相当的满目疮痍。那这时候又雪上加霜，很多的外资撤离。我们这个在上半段节目也讲到说，去年这个外资抽离大概8000亿。美金这么大的这个也让很多中国散户失去信心。所以目前问题不是说中国金融业希不希望外资进驻，是因为中国没有退路了，就是病急乱投医，哪里有资金就往哪里找。所以说就中央就希望就是大门敞开，让这些外资进驻，能够这个多一点资金外资来挹注的话，能够渡过难关。
嗯，好，谢谢廖博士。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一些网友们的评论啊，就我们是推特上的一些用户。那么第一位呢是 Angel， 他说呢，100%的银行保险股权等于持有100%的赔偿责任，债务烂账啊，这个呢就是针对这个西方的金融机构来说的哈。他说这个等于主动跳进沼泽地，打了两个感叹号。再说呢，中国的法律司法对外商有保护吗？哪一个外商在中国打赢了官司，无论是经济的或者是刑事案子？接下来第二位呢是恶习不除，毛病难改。他说呢，你会因为中共准许你持有100%的股权，投资就在大陆银行吗？最后一位呢，他的这个名字就叫流氓共产党病毒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浩劫。他说呢，流氓骗子共产党的话能相信吗？骗你千遍也不厌倦，你们长点记性好不好？这个纷纷的警告外资要谨慎从事哈。那么张博士，我想问你，就说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中国的这个网络上非常多的人在自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哈。那么有代表中国方面的分析说呢，非常的幽默，他说金融保险这一块呢是中国政府一直当亲儿子来守护的板块啊，这个亲儿子宝贝儿子，这个是宝贝哥的，他有油水可捞，不能让你随便捞哈。那么现在愿意让外资来独资，这对中国有危险吗？这个意味着中国吃亏吗？张博士，
这不叫吃亏，还是还账 啊，但是问题是现在人家愿不愿意进来，这倒是一个问题。我们说了金融啊，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对利润的追逐啊，所以说花旗银行啊，这个摩根斯坦利啊等等，只要中国市场是一片投资的热土，他肯定会来啊，来赚钱。但是第二个呢，金融对风险又是高度的警惕，所以说我们说金融啊，它到底经营什么呢？啊，可以说经营货币，但也可以说经营风险。所以说这些外资企业啊，它不会放弃对风险的评估。你想，人家像啊这些银行都几百年的历史，它对风险对评估啊，这些他已经是非常的成熟和老道，所以说你即使你挖陷阱，人家也不会跳进去。但是问题在于呢，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困难，你想让外资企业啊来为你垫底啊，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并不大的，因为外资企业它有一套严密的公司管理的制度，和他要关注股东的需求，他要去盈利，所以说呢，他不会跟中国的这种啊银行去分担风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房地产暴雷，谁是最大的受害者？那就是银行啊，因为这些人啊，这个购房者、按揭贷款的人，他就会弃房啊，所以银行就成了最大的房东，然后去卖房子，那么银行这不良资产就会不断的高企，这就这影响了这种银行的核心资本就会出现银行的风险。那么如果银行出现了大的问题，这就到了习近平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系统性风险。因为一旦这个风险出现老百姓就会去挤提，老百姓就会恐慌，那么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这是他一定要防住。但是习近平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想防住风险，但是他的理念是错误的，因为防风险不是去堵风险，而应该是什么？让经济的发展，经济越发展风险越小。如果说你一味的去堵，越堵风险越多，越抓特务越多，这就是他走不出的一个宿命。
这说到这个中国有老祖宗说过一句话叫做和气生财，那么习近平当局呢，他想的是怎么用枪杆子用刀把子来对你这个执法哈。那么接下来呢，廖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我们谈了一下，就问到这中国是不是吃亏，那么也有更多的网友，您大家也应该注意到，就是更担心这个外资会吃亏哈。那么反过来，这个外国独资银行和保险业如果就像现在一样获准进入中国这100%的股份，那么也获得这个所谓的国民待遇，那么他们会面临什么风险呢？就比方说我们今天也看到恒大有最新的这个进展哈，要清算了，在香港清盘了哈。那么恒大呢是欠了相当于1300亿人民币的这个美国债务，那么这个是由中国的银行担保的，那么如果是外国独资银行进入中国，是否面临这个接管这些类似的债务呢？
是的，我认为这个外国独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风险是很大的，刚才张博士已经讲到了。那主持人描述这个状况，其实我认为是很有可能，尤其是很多我们看到中国的整体的金融状况目前是很糟的。那即使对于这些外国金融企业开放，那这些金融企业来讲，他们也是有很多的考量或是却步。那除了经济放缓之外，金融部门这个连环报体制欠佳，我想中国的这个金融体制对这些外资来讲也是一大挑战。刚才张博士有讲到，这个任何这种金融业都有授信部门，那欧美国家成熟的授信部门，他们都是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贷款的客户的审核可以说是相当的制度化。那这些制度可能这就是成为这个外资进入中国的一大挑战，因为中国很多的地方银行啊，或者说民间企业是绑在一起的。那在授信中间，在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就是马云有说过，像是一个当铺思维，就是很多的人情、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非制度的因素。之外呢，就是中央也有很多的对这个私人银行有很多的达标要求，比如说这个要给这个希望能够这个银行能够多给民间企业一些授信，然后或一些贷款，然后能够达标。那银行本身的话，也营业额也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些中央设的每个季度的目标。那这些业绩的压力，再加上这个外资银行加注在外资银行上面的话，那肯定会让这些银行他们就是他们在授信 性标准或是这些制度上面要必须妥协，所以说这个一定也是这些外资银行目前所考虑到的一些方面。那到时候如果说这些压力加注在这些外资银行上面的话，要听中国政府的话还是要听自己总公司的话，这些都会造成张力。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这些外资银行会不会是变成中国的这个韭菜呢？这个其实也是我认为是这些外资银行肯定是很多的这个考量。那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经济本身的疲软还有制度的考验，都是会对这些外资银行来讲很大的一个挑战。
看来他们可不大会，您认为他们不大会这个前赴后继的奔上去，这个不太可能哈。那么说到这个外国银行的西方银行的这些制度化的，比方说信用卡这个倒账率，他们也是有计算，大概1%啊，那么这是非常心中有数。那么张博士，我想请问你，这个当然据称的中国是希望这个举动能够恢复外资对中国的信心。那么中国的外资的这个直接投资呢，在去年减少了90%，那么外资信心这个已经熄灭了，究竟有哪些原因？那么要恢复这个破灭的信心有多大的困难呢？张博士。
对，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啊，也就是我们好像说叫破镜重圆，破镜很容易，你把它摔了就行了，但是重圆就非常难，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考量。中国经济之所以走到今天，之所以外资和民企都丧失信心，原因其实呢也很简单，也就是呢中国一个是整体的经济形势出现了大的逆转，也就是这十几年以来，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走一个逆市场化的路啊，就是不断的扩展国有企业，打压民营企业生存的空间，所以让民营企业非常的艰难。再其次呢，它有一个国家这种国家观、安全观，也就是习之所以能够上台，也就是红二代啊，在当时胡温的后期，他们非常焦虑，他们认为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即将被这种团派啊，被这一种他们叫经理人呐、被他们搞坏了，因为他们不负责任，而他们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叫打江山坐江山，所以习近平孕育而出，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这就是他的一个初心和使命，也就是保中共执政的政权，防范颜色革命。但是这个问题，这个理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邓小平说了，无论你什么制度，如果不改善人民的生活，不发展经济，都是死路一条。应该说已经说出了这个结果，但是呢，他不会这样，仍然去继续的打压控制，以致导致今天这种信心的恢复，我觉得是非常的艰难。
总而言之呢，并不是有关这个任何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在这个现实中你是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哈，这个方式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廖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中方的这个分析呢，是说引入竞争能够让我们的银行和保险机构成长得更加健康。那么依您来看，中国的银行和保险到现在为止到底有多么的不健康呢？廖博士。
我想在中国的这个计划经济里面，共产党是最大的这个经济计划师，在党的要求之下，不只是这个中央的银行，连私人银行每个月每个季度都需要在一些主要的一个社融指标上面达标。那这样子一个环境和框架之下，再怎么专业再怎么有制度的金融企业一定会绑手绑脚，并且就是他们可能会就长得比较畸形。那我想这个过去这个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这个马云曾经公开的表示过，这个中国的银行业一直延续当铺思维。那所谓当铺思维，就是说用抵押和担保者，然后提供资金周转。那抵押和担保就是当铺的这种一个这个可能这样子的想法，在100年前是很厉害的思想，没有抵押担保这些创新，就不可能有现在的金融企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陆经济在过去40年来一直也是发展的很好，但是这样子思维一直维持不变，那完全是靠抵押这样子的体制会走到极端，一些企业这个承受抵押资金全部这个压出去的巨大压力，那压力大之后他们动作就会变形，那他们可能就是要么就肆无忌惮的这个不断的贷款，不断的加杠杆。我们看到这个恒大碧桂园就是这样子，负债搞得很大。 然后大家知道这个，如果你向银行借1000块，你可能有点慌，那借个10亿的话，你一点不用慌，因为银行会很慌。那另外一个习惯就是银行喜欢借钱给好企业，那不需要很多钱的这个企业贷款，结果让很多好企业就是手上满满的钱，就变成坏的企业，就变成多元化的投资，钱太多也惹很多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啊，这个银行业和保险其实是相当相当多的问题，也相当的没有制度。而且就是说再加上很多党的目标和私人企业的目标是互斥的，比如说最近啊，因为这个 A 股的股市跌跌不休，共产党希望把这个资金挹注到股市，所以从去年11月开始就指挥所有的这个中央和私人的银行把养老基金、保险基金、这个银行理财这个中长期的资金挹注股市来支撑 A 股。但是我们看到历史证明，用人为力量在股市逆势操作是没有好下场的。但是这些银行在中央要求下就被迫卖一些产品，把民众的存款转向这些资金投入股市，就是最后变成我们所谓的韭菜，那被套牢。这样情况下其实屡见不鲜，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金融和保险业其实是相当的不健康的。
嗯，就是要不就是去抓人，要不呢就是用国家的钱，这个弄个国家队出来把资金往里面注入哈。那么张先生，我们来看到呢，就是有观察称，中国政府呢对于关键行业的开放呢，这几年是变得更加的快，而且也更加的彻底，是包括汽车行业在内啊。那么因为呢是原来被保护的产品和能力已经很难让老百姓满意了，这是观察所说的。他说呢，这个很难让老百姓愿意掏钱了。那么据说呢，这个信用卡就是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抛弃，不仅这个信用卡的增量没有增加，这个存量也在减少，所谓的就是挖不出钱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的金融这一块呢，生意这个本土的这生意已经被它做死了？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网友有非常多的这个评论啊，他们说这个外资银行在我们取钱的时候呢，不会问我们为什么，他们还在问，就是说三桶油什么时候开放啊，医疗体系什么时候开放的。所以呢，这个对如果是外资进入中国的话，这个金融方面这个、消费者是不是最大的获利者呢？
这个从几个方面看呢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呢，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央急于解套，那么呢就开始兑现一些过去没有兑现的承诺，这就是所谓的金融所谓的放开，也是习近平所说的门会越开越大。但是在问题在于两都是一个博弈，经济本身就是个博弈，也就是说这些外资企业他要去衡量风险。我们刚才说了，其实企业经营它不仅在经营商品，而且也是在经营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中国目前面临着这么严重的问题，人家进来以后他会担心自己经济这个资金的安全。就简单的说，比如说这个北朝鲜，你把门全部打开，你看有没有外国人敢去进去？因为进去一个有去没回呀，横着进去，躺着出来，那谁愿意呢？我们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要去衡量到底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崛起，又为什么会衰落？中国经济的崛起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在于民营企业的崛起。第二个呢，就是中国进入了全球化，但是这十几年的利益市场化的操作，让中国的经济一个是民营企业已经倒下了，第二个呢，全球化又开始西方开始小院高墙，同时呢又开始瓜分中国的产业链，所以中国支撑经济的动力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门开得越大，就像一个商场一样，你非常的豪华，你把门全部打开，但是没有人敢进去因为进去以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说呢中国老百姓呢也不要太高兴，因为这些民营这些外企是有丰富的这种应对风险的经验，他们也会去探个究竟，探个虚实，不会盲目的把钱投入中国。
嗯，就中国老百姓呢要能够从这里得到一些好处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哈，这真是这个命运非常的不好。好，那么廖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有国内的这个分析呢说的非常有趣，他说呢外资独资进入之后呢， 这个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部分不会改变。当时说的时候有一种表情，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不是说中国政府不会减少控制？这个从过去的经验看，就是说能不能让外资免于党的领导呢？是应该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廖先生？
是的，这个主持人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我也是有一个表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在刚才说的，就是就像中国的计划经济里面，共产党是最大的计划经济师。那在党的大旗一挥的指导之下，如果说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你是当然就是会受到中国本地的法律所控制的，那一样还是要受到这些中国对于这些金融政策的一些限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外资大量撤出中国，其实除了中国本身经济情况已经慢慢的看到一些很多的问题暴雷之外，就是再加上中国许多人治的这个不是法治的这种金融法，会造成会让这些金融企业就很多的这个无所适从，然后认为说目前的这个风险，在中国投资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其实政治凌驾一切的框架一直没有改变，中国政治钳制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中国的国安法、反间谍法、对外关系法还有反外国制裁法，这些法律变成说像中国很多时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能这个美国人这个一个美国有美国公籍美国国籍的人在入境的时候，在搜你的包包或看你的这个对话记录，就发现你就可以给你安一个罪名。所以现在很多在美国到中国出差的人都是要格外小心，在美中对峙的情况下，美国人的身份可能会特别敏感，而且会特别的这个受到关注。那被抓到任何把柄的话，就会用刚才所说的这些所谓的法源，那把人扣留下来作为跟美国谈判筹码。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很多的这个就是不确定性，还有很多的这种这个经济本身的疲软，我想这对于外资来讲都是很大的警讯。
嗯，那廖先生就说那您对这次的这个中国的金融开放是不是持非常悲观的这么一个看法呢？
我认为其实这个外资不是傻瓜，就是他们在这个进入任何的这个市场之前，他们一定会做好的评估。他们也晓得说中国为什么会100%开始对外资开放的目的，那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经济状况已经很糟了，那外资撤离地方债、房地产、金融业这些又是哀鸿遍野，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很多这个再加上很多人治的没有章法这种经济政策，所以可能今天承诺明天反悔。一个没有法治的这种金融业其实是很难吸引外资进入的。那我认为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个其实即使开100%开放，我认为会回到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些外资其实是我认为是相当有限的。
嗯，好，谢谢您。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分享几条在油管 YouTube 网上的观众朋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 Jack 刘，他说呢这个陷阱是大于馅饼的可能性更高，因为金融行业跟实体经济性质有区别，中共更加容易控制，所以放开呢也是胸有成竹的。狮子先生说中企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短期利益为主，更愿意炒作，更愿意资金转移，孩子家人移民。狮子先生继续说呢，虽然中共可以通过干预措施去支撑股票市场，但是他们无法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以上第二话题讨论，中国取消银行保险外资限制是陷阱还是馅饼。那么今天是大谈节目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加州发展银行，我们感谢这个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先生，以及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明天的节目将讨论两个话题：王毅对台湾画下了红线，拜习通话即将登场，以及龙的传人爆红，究竟谁在辱华？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以及发表评论。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Thank you.